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该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废止。属于中国人的民法典时代终于来临。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第六季第二集《民法大典》。翻开这本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我想很多人心中马上就会产生一个不知道大到哪里去的问号。这就是民法典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看目录，我们会发现它一共有七编，分别是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和侵权责任。如此看来，这个所谓的民法典不正是把过去的民法总则、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和侵权责任法外加一个人格权搞了一个核定本吗？这个做法是不是从读者那里学来的？这么想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当真的话，那就真把法律人当成弱智了。那么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答案就是四个大字，逻辑自洽。现在你也不用去翻看那些已经废止的单行法，你就百度百科摆一下，就会发现某某法的某一条从何时被废止，原因是与某某法的某一条发生冲突，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就比如说咱打个比方，只是一个比方，民法通则同意黄博士和潘博士结婚，而婚姻法则不支持这一行为，那么你说他俩到底能不能结，结还是不结，这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民法典诞生的意义就在于将各种不同的民事行为纳入一部统一的法典，从此以后作为一个自然人的你，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民事行为靠着这一本红宝书就可以走遍天下。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两本红宝书。而民法典之所以可以做到这种严密的逻辑自洽，原因正是整部法典自始至终都秉承着某些基本原则。这就和做人它是一样的道理，我这个人的人生信条就是臭不要脸，所以我干什么它都没有负担，都挺自洽。而对于民法典来说，具体来看它秉承着以下几大基本原则。首先是以人为本。在市场经济中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自然人、法人、合伙人、少年人、青年人、老年人、男人、女人、不明性别人、强者、弱者、作者、患者、记者、长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归根结底只有一点，没有人就没有民事行为的发生。你要进入市场，首先具备的最为基本的资格就要是一个人。你说我是虚无缥缈的科学精神，现在我要来上钟了，那你有多远滚他妈多远。当然了，涉及到具体情形，不同的人还有着不同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而这些能力便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可以进入某一市场。用专业一点的话说，就是人加上能力就是市场准入的标准。比如说黄博士在五岁的时候就天天吵吵了要结婚，那这是不行的，因为当时的他还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就算是生物能力他都没有，老人话讲叫毛都没长全。而在今天，黄博士要结婚，法律明确表示我是支持的，只要你能找得到愿意嫁给你的人。所以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民法典的制度设计就要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又是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这一点可以说在民法典中体现的那是淋漓尽致。比如说民法典第13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 到死亡时止既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也就是说，你一出生就取得了权利能力，死的时候权利能力也就消灭了。而这个权利能力就是人之为人的法律资格。具体来看，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人生关系和财产关系，而民法典全都为你考虑到了。到18岁你拥有了完全的行为能力，可以找工作当打工人挣钱了，也可以选择创业。有钱了之后你可以买动产也可以买不动产，没钱了你可以借债贷款或者把房子给抵押了。于是就有了物权编、合同编。到了差不多的年龄，你还要结婚生子，组建婚姻家庭，养育子女，赡养老人，于是又有了婚姻家庭编。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逐渐老去，终有一天你将离开人世。此时你的财产也得改名了，变成了遗产，哪怕是一条裤衩那也是遗产。那么遗产应该给谁？于是又有了继承编。当然了，人生在世，我这个面子那也是很重要的，我的名誉不能被诋毁，我的权利不能被侵犯。有个2049的傻逼在知乎上抄我的文章，我是要批判一番的。所以又有了人格编和侵权责任编。总之，民法典对人的关怀是全面且系统的，它不仅遵循着人的成长历程，也充分考虑到人性所有的需求，甚至还可以扩展。比如说第16条就明确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涉及到遗产继承或者接受赠与，那么这个人还在他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具备相应的权利。比如说黄博士老婆将来怀孕了，我去看望一下，还给了一个小红肚兜，并说这是给孩子的。那么根据民法典，黄博士夫妇就不能因为孩子还没有出生，就把小肚兜据为己有，让黄博士天天穿着。同样的，潘博士也不能因为黄博士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认为这个小肚兜没有主人，而将其无情地夺走。而且，民法典对人的保护，不仅可以向前拓展，也可以向后拓展。诚然，一个人死了之后，很多权利也就随之消灭了。比如说黄博士就不能选择和范岛爱结婚，也不能选择和爱因斯坦合伙开一家公司。但逝者的有些权利依然受到民法典的保护。比如说我有一天保健突然中风死了，那你法制晚报就不能把我的照片登出来，并把我的名字等身份信息向外公布。民法典明确规定，涉及姓名、肖像、隐私等等的保护，由配偶、子女、父母来保护。我死之后，有人要把我的肖像用作墓地的广告，不经我的直系亲属同意，那是不行的。当然了，如果我都死了好几百年了，也就不用保护了。不过也不是这么绝对。因为民法典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荣誉、名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比如说黄博士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征婚广告，一张图片画着黄继光英勇就义的画面，而在黄继光就义的同时，他嘴里高喊嫁给我吧。那黄博士不仅要遭到舆论的批判，法律也得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以上是民法典秉承的第一个原则，以人为本，可以说很好理解。第二个原则是权利本位。什么是权利本位？简单来说，意思就是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中，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享受权利是目的，承担义务是手段。 也就是说，我们互相之间承担相应的义务，是为了彼此权利的实现。就比如说，在婚姻关系中，双方都要承担一定夫妻义务，以此来保障夫妻双方可以享有婚姻所赋予的权利。所以，民法设立的宗旨就在于保障权利主体权利的实现。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或强制的情况下，便推定公民有权利去作为或者不作为。用大白话说就是，民法典不是在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而是告诉你可以怎么怎么样。如果没有，那也可以。毫无疑问，这是对权利的一种充分且高度的保障。那么以权利本位为原则，民法典都要保障我们的哪些权利呢？这就一目了然了，就是目录的那几条。物权编和合同编保障的是你的财产权，而根据商品的两重性，这个财产权还可以细分，针对实用价值的是用益物权，针对交换价值的是抵押权、质权等担保物权。不管它是什么权，都是你的财产权。我这张破桌子你不能平白无故的据为己有，同时也不能阻止我把它抵押给黄博士。人格权编和婚姻家庭编，一个是人格权，一个是身份权，二者保障的都是人身权。而继承权则是以人身权为前提的财产权。比如说我和一个富婆结婚了，没几天富婆她就死了，结果她孙子就来闹事儿，说富婆留下了几百亿资产，我一分也别想拿到。那他的这一做法就是典型的不懂法，因为法律已经赋予了我俩合法夫妻的身份，有了这一身份，我自然就享有继承权。你来闹那是没有用的，倒不如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的给我磕三个头，然后喊一声爷爷您老受累了，老子一高兴说不定还能多分你一点。那么如果权利受到侵害该怎么办？也不要慌，还有第七编侵权责任编，来啊，官司打起来。所以说以权利本位为基本原则，民法典也形成了一个极为严密且逻辑自洽的框架。整体上看，它是一个总分结构，一个总则加上六个编，而这六个编又是一个五加一的结构，既让你享有充分的权利，也让你的权利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那么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还远远没有。因为不论是以人为本还是权利本位，其实他们都不是民法的灵魂。我们知道法律分别公法、私法和刑法，至于刑法到底属不属于公法，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一般将其认为是公法，这一点我们暂且忽略。我们要说的是，难道公法就不以人为本了吗？公法就不保障你的权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那么问题就来了，相比于公法，作为司法的民法到底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呢？大致来看有两大区别。首先在目的上，公法是规范和限制公权力，防止权力行使不当并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而司法的目的则是保障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所以公权力的行使一般都要说明原因。比如说公安机关打击色情服务，晚上在某会所把我堵到了，那么在对我实施抓捕的时候，必须说明原因以及他们是谁，是来干什么的。还比如说政府买一辆公车，他一定要说明为什么要买这个牌子的，即便是花一万块钱买一个20年的帕萨特，他也不能先斩后奏。但是民事活动他就不用这样了，黄博士要结婚，只要对方是女的，不管这个女的有没有科学精神你都管不着。黄博士要和贾跃亭合伙开公司，黄博士明知道有可能被骗，但还是义无反顾，你也管不着。其次，公权力的行使不可以放弃。我国家税务机关 不能说我不收税了，我放弃这一权利，这不开玩笑吗？换个角度说，就是公法是不能违背的，就算你再有钱，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那也一样要搞你。但私权就不是这样了，一般来说，除了生命权，其他私权你都可以放弃，可以违背。黄博士想结婚当然可以，眼看富婆马上就死了，他想放弃继承权，于是选择离婚，这也不是不行。民法典第五条就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根据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可以说，除非国家针对某些行为有着强制性的规定，或者你的行为就是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否则国家一概不会加以干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等于是当事人在为自己立法，而这一点正是民法与其他法律最为核心的区别，也是民法真正的灵魂所在。法律界将民法的这一原则称为意思自治。而具体到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也是无一处不体现着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比如说营业自由，如果你选择独立创业，那你想经营什么就经营什么，当然了，得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你说我打算去金三角搞点毒品外加枪支弹药，亦或者我打算和俄罗斯谈判，买他个几十吨的牛238回来看一遍，回到2049的手把手教你建一座核电站，然后发电挣钱，那肯定不行。与此同时，创业的形式你也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是独资企业，也可以是合伙企业，和外国人外资合伙，那也是允许的。总之，公法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司法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合同自由的内容那就更丰富了，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这是你的自由。合同的内容与形式也是自由的，哪怕就一句话，黄博士身份证号码某某某，欠潘博士身份证号码某某某100块钱，最晚于2021年12月31日还清，然后双方签字，这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潘黄二人最终因为这100块钱发生纠纷，怎样解决纠纷他也是自由的，他们可以选择诉讼，也可以选择仲裁，也可以在我的调解下选择和解。而刑法或者其他公法显然不存在这种讨价还价的余地，说我黄博士为了不还100块钱就把潘博士给杀了，然后黄博士选择原谅自己，还和公检法部门讲条件，最终等待他的没有别的，只有法律的严惩。至于婚姻自由、遗嘱自由、人格自由，也就不用多说了，你都懂的。我有结婚自由，也有离婚自由，当然也有再婚自由，我就算结100次婚，法律也不会禁止。我预感到我要死了，立下遗嘱，死后遗产全部归小保姆所有，这有问题吗？这没有问题。关于人格权，我国过去没有单行的法律，但在全新的民法典中，人格权终于独立成编，这体现了人格权的商事化，当然也秉承着人格权自由的核心精神。我用我的名字注册一家涛大粪有限责任公司，并把我的头像注册为商标，这很有个性。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物权、合同、婚姻、人格和继承五大方面，当然处处体现了意思自治，或者简单说就是自由的原则，但是最后一边侵权责任边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本质上看它只是一个救济法，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这个救济法可以帮助你恢复到权益被侵害之前的状态。比如说有人给 黄晓明两口子造谣，损害他俩的名誉，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做出这一行为的行为人就必须站出来澄清事实，还黄先生一个清白。那么这个侵权责任边它又与自由有什么关系呢？ 表面上看啊，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但你深究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它也保障了某种自由，这就是做出某种行为的行为人的自由。可能有点不好理解，我给你举个例子，在座的很多老板想必都是思考盒子的忠实粉丝，也有很多老板加入了思考盒子的微信群。入群之后，你就会发现思考盒子的群规非常严格，让人大气儿他都不敢出。结果有一天，你突然在群里发了一个拼多多的砍价链接，30秒之后，思考盒子就将你无情的移出了群聊，然后你感觉很受伤，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于是你选择了自杀。我们再看一个2017年5月2日发生于河南郑州的真实案例，说一位姓杨的大夫在电梯里遇到一个老头抽烟，然后杨大夫就劝了几句，结果这个老头气象比较大，当场就心脏病发作去世。那么你说思考盒子与杨大夫他们要为死者的死承担责任吗？他们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吗？在杨大夫的这个案件中，当时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规定，认定双方都没有过错，按照实际情况分担损失，判决杨大夫赔偿老人家属15000块钱。毕竟你说了一句话就把人给气死了，多少赔一点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一判决却引起了很大争议，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法院最后还是改判了。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原因就在于所谓的侵权责任有点过于宽泛了。如果思考盒子把你踢出群聊你就气死了，那思考盒子这个群主干着他还有什么意思？他还敢继续当吗？如果我说一句你不要在电梯里抽烟你就气死了，那人以后还敢说话吗？即便是非常正确的话他也不敢说了。于是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编便对之前的侵权责任法进行了修改，这就是第1186条明确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这句话的精髓就是其中那7个字，依照法律的规定。而在过去的侵权责任法中则表述为依据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法律没有做明确规定的时候，比如说法律没有规定群主不能踢人，法律也没有规定不能劝阻在电梯里吸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不能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能让思考盒子和杨大夫承担责任，别说15000了，就是100块钱我也不掏。而如果你的侵权行为在法律上有着明确的规定，那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比如说你去医闹啊，他也不是大闹，无非就是对护士小妹妹吼了几句，结果把人家给吓哭了，那么最基本的赔礼道歉肯定是要有的。总之侵权责任编的存在就好比是为侵权行为设定了一个天花板，如果规定过于严格就会影响人的行为自由和表达自由，这同样也是一种对自由的尊重和保障。好了，关于什么是意思自治我们就聊完了，不过还要补充一点，这就是意思自治它不是没有边界的，这种边界主要体现在3方面。首先，民法典规定8岁以下是没有行为能力的，无法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只能通过监护人的法定代理。8到18岁之间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满18周岁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也就是说，你只有年满18周岁，你的意思自治法律才会承认。第二个边界是意思表示瑕疵，比如说我拿刀抵着马云的脖子，逼他跟我签投资合同，那么这个合同显然不受法律保护，是可以撤销的，因为这里面并没有体现出马云的意思自治。还有一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现在咱们下一个 APP 或是在 APP 内购买什么产品，对方往往都会给你列一个巨长无比的条款，正常人他没有去看，然后就勾选 表示我同意。其实商家的这一行为也是侵犯意思自治的，如果出问题你可以选择打官司。第三个边界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不能违背法律和基本的社会道德，像是买卖毒品、性交易等，甭管你有多自治，法律都是不保护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去白嫖76号然后跑了，于是76号就到法院起诉我，说我欠他300块钱，那么法律是不会保护的。不过意思自治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时候当法律与道德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确实不知道该保障谁的自由和权利。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说我今天晚上去宝格丽酒店吃饭，你也知道像我这种有钱人向来不太讲究穿着，所以我就穿了一个人字拖，一条沙滩大裤衩，外加一件跨栏背心。结果到酒店之后，服务员告诉我，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高档西餐厅，衣着不整者不能入内，希望你可以谅解，如果你想继续就餐，建议您回家换一身西装，或者我们酒店楼下就有阿尼玛的专卖店，去买一套那也是可以的。酒店的规定啊，可以理解，毕竟人家高档西餐厅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就餐环境，同时他们是否选择让我入内也是人家的经营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侵犯了我的人格权，侵犯了我的就餐自由、消费自由。如果裸奔啊，你拒绝我倒是合理，因为裸奔就不只是衣衫不整了，而是耍流氓了，是违反了公序良俗，甚至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我好歹穿了衣服，法律可没有说我穿成这样不能吃饭。那么在我和酒店之间，法律到底应该支持谁的自由？同样的，一些城市的图书馆也有这样的规定，人家也要保证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你去坐那里抠着脚搓着灰搞完了再放嘴里尝一尝，这谁他妈能受得了？那么两种自由究竟该如何取舍呢？这很难，说实话法律也确实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既希望它可以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也希望它有着法律应有的温暖与人文关怀，这种微妙的平衡究竟该如何把握？或许也只有在经济与文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找到答案。总结一下，一部民法典是一部逻辑自洽、体系完整、调整民事行为的法律全书，它秉承着三大原则：一是从生到死以人为本的关怀；二是权利本位，充分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三是意思自治，贯穿始终，个人在民事行为中享有充分的自由。而通过以上三大原则，我们便可以借助法的行为形成自己的人生。所以要我给民法典写个评价的话，那就是一个字，好。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这么好，为什么直到今天民法典才得以问世呢？答案还是一个字，难。我做这个节目已经5年多了，当然了节目质量确实不咋地，但即便如此，我也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写一篇从头到尾价值观一致而且逻辑自洽的文章其实是非常难的。一期破节目尚且如此，更何况民法典这种指导全国人民事行为的法律全书。而在难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这就是社会经济的土壤它不成熟。放眼全世界，我们会发现最早的民法典是罗马法。为什么罗马可以最早出现民法典？原因就是它处于地中海要道，海上贸易、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这本身就需要一部民法典来规范经济行为。同时，繁荣的市场经济也为罗马法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后来，不论是法国的民法典还是德国的民法典，都与市场经济发展有着直接关系。所以，一部民法典的问世，我们中国人已经等待了70余年之久。在历史上，我国基本都是 诸法合体，刑民不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往往是重视刑法而轻视民法。毕竟当时社会经济活动还不算活跃，统治者首先要做的是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在1908年首次仿照德国模式起草民法，并在1911年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但是这一草案还没有来得及审议，便发生了辛亥革命。首次起草成功的是1929年的中华民国民法，一共1225条，但是这个法律在1949年以后只适用于台湾地区。在大陆地区，我们也曾于1954年和1962年前后两次尝试民法的起草，但最终也都没有成功。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模式与政治环境没有给民法的诞生提供土壤和条件。1978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其中改革是对内的，开放是对外的。不论是哪一个，核心思想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需要一个交易规则内在统一的民法典。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市场经济发展仍然很不充分，所以到最后只在1986年推出了一部十分短小精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只有区区156条，156条显然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但是小怎么了？小那也是里程碑，因为《民法通则》确立了权力本位这一价值主线，算得上是我们自己的权力宣言。2001年，我国再次起草民法，但在2002年进行草案审议的时候，发现还是不够成熟。好在从1999年到2009年，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相继问世，这些法律的颁行使得民法有了一系列进步，为民法典的最终诞生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场经济进一步高速发展，国家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拐点。新时代新国情，我们迫切需要一部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法典。于是在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编纂民法典五个大字被写入了党的报告。而在今年，随着民法典的正式施行，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启程。总之，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就没有民法典的诞生。反过来，民法典又内化为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指导着市场经济中的一切民事行为，推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健康高速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它也会推动人的进步。黑格尔曾说，成为一个人并且尊敬他人为人，怎样在天地间活成一个大写的人，唯有秉承权利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而这正是民法典的职责所在。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人之上要视别人为人，在人之下要视自己为人。在民法慈母般的眼中，每一个个人都是整个国家。